啊，各位学长过年好。我们在过了一个农历年假以后回来，再来谈学习这个《无量寿经》里面的四十八愿。那实在说，四十八愿可以听闻学习以及参学研读的教材其实蛮多哈。那我们也选择了这个净界法师的四十八愿的导读啊，那么有 MP3 应该也出了 DVD 了啊，各位都可以去请来听读啊，以及自己做思维。那么学习四十八愿，我们之前也花了一段时间来做各些对读，然后来做一些解析，到底所谓者何？它的目的就是要建立我们内心的归境。那么我们都说这个修学圣道啊，你的心地需要有所谓的所缘境。这个所缘境啊，用唯识的说法来讲的话呢，就是转依的根本。过去我们无始劫来啊，如果不曾学过佛，或者还继续在三界里面流转，表示我们依的是什么？依的是五蕴啊，无明行转生转灭的这一期一期的五蕴色身啊，以及五蕴色身所发起的受想行识。如果我们一直不断的那么在乎啊，那么细念这个无明行杂染因缘所转生转灭的五蕴色身的话，在里面不管再怎么样用心计较，我们从佛法里面的经论道理以及实修的方法都告诉我们，在这件事情上是无有出离因缘力。也就是说，那出离意思不是叫你从哪里离开到哪里去，那个出离意思是说不受这个系缚，不受这个五蕴所给你的受想行识，乃至于这个色蕴你对它的爱着，这件事情会对我们产生一种根本解决不了的系缚性。你在这里边对他好也不对，对他不好也不对。如果你企图要用世间心，要用有所得心，对这个五蕴呢，造作生与异业的任何一个，你对他造作善业，对不对？用有所得心在五蕴色身的一正二报上造善业，你得的是人天果报，还是有违法？意思就是说，他会升到所谓的这个福报很好的这个去道，在那边呢可能会受一期这个福报非常美满的果，但是呢这个报啊有它的受量，尽了呢，我们不要讲那个我们现在不可思议的境界，我们就讲我们这一生如果你曾经吃过一个很好吃的东西，可是不再复吃，你会怀念它，对不对？那个怀念令你生出一种细念啊，那一种想念。那么如果呢它变坏，乃至于会被逼恼，你会为它行非法的罪业，那这些呢都会为此而招感不如意的果报。那我想我在这里不愿意广说了，所以为什么佛法让许多知识分子不是很欢喜的理由，就是它偏重讲这些所谓的世间法的不可安乐。可是在福报好的人，在手中握有一些能够主宰福德因缘的权柄的人来讲，在他有限的这一生的经验里面，他不觉得这些事情是会那么惨的，他不觉得，他觉得这些东西都可以改变得更好，只要我能够依于这个游戏规则，对不对？然后呢在游戏规则当中呢，虽然有赢有输，可是我只要小心一点，对不对？我只要规划周全一点，我只要能够得到好朋友以及这个有利人士的这个贵人的相助，他总是会期待有许多许多的因缘都能够具足，而让他这些期待能够美满。所以当他的经验根本不觉得这些无常是可厌患的时候，其实你不管对他再怎么样讲阿弥陀佛国的殊胜境界，事实上啊， 他根本不可能信受奉行，他可能不可能去听闻然后起心乐想，不会的。但是背后有一个很维系的事情，就是我们这些人啊，到底为什么会听了这个法门而起欢喜心啊？那么这里面又有一些分别。第一种分别啊，是我们前半生，不管你今天是二三十年、四五十年、六七十年的寿命的经验，这一期有限的生命经验当中，我们就会感觉到业力，那个业力的不自在性，那种受苦，那种生老病死就算了啊，爱别离，求必得，求不得，怨憎会。乃至你学了佛法以后呢，真的了解五蕴行苦，三界受苦，这些事情你慢慢了解了，那是因为跟我们受苦的经验相应。而我们心中呢，心中总是会有一种寻求，那个寻求就是一种所谓的真实义谛的寻求，在圣道来讲呢，就叫第一义的寻求，到底有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信赖的。那种因为信赖而生出的定跟慧，在内心当中的功德，才是真正的安乐处。这是我们对佛法有起相应心的人会这样的作想。不过这个作想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起点，那就是对于苦的经验的认同。对于乐，在世间当中可以说是遍寻思而不得，而不可得。你真的花过很长的时间，所以我们发现有些会学佛的人，像墨学当然是从18岁开始啊，接触佛法。我知道有些人像今天我看到贴出布告啊，那个有一个藏传黄教的格西已经来这边好像三回了吧，前面三回都是讲宝性论啊，也做一些灌顶的这个教导。那么这一次他来讲入菩萨行论的忍辱品啊，应该是在3月30号吧，其中有一天会用到我礼拜一课程的时间啊。那在他的这个背景的介绍当中，就说他九岁就出家啊。那么各位可能会觉得，哎呀，这个因缘怎么会这样子呢？那是因为在西藏那个地区啊，他们普遍的所有老百姓有一个观念，我只要生两个孩子，一定送一个孩子去出家。那这个事情也看到南传国家，南传国家几乎是每一个男孩子啊，在成年之前都会一定或长或短时间，这一生都不只是一次的，至少一次以上的短期出家。哎，讲到短期出家，我那天去这个深坑的华藏园区啊，听到一个他们排的活动，好像强地玛法师要在上半年嘛，不晓得什么时候办一个10天的短期出家在深坑道场。然后他还说要让短期出家人真的拿钵哈、啊，去那个深坑豆腐老街那里去托钵。我说这个托钵很麻烦呢，又是汤汤水水的，又是荤的给你的，怎么办呢？那最麻烦的是中国人，那么至少台湾人给的都还是会习惯给钱，你知道吧？啊，那到底你要在那边跟他抬杠啊，说要还是不要？这就是咱们文化上的问题，懂吗？可是这种事情在南传国家完全没有困难，完全没有困难。他们因为经常，因为他们每天就会出来托钵的啊，所以托钵都会有固定的地点、固定的路线，那些这个信徒都会在预期他们来之前就已经排队跪在那个地方。那每一个信徒都准备干的归干的，湿的归湿的，因为他们因为都是六合敬的僧团，回去不是说那一波饭我拖到什么我吃那个，不是。各位看过南传的，他们波好大，跟脸盆一样哦。那他们摆的东西就是回去之后呢，再合集啊，在合集之后呢，再均分啊。所以每一个人拖到的东西只要够分哈、啊，其实每个人都吃得到。那这种观念已经是长久建立起来的一种，已经是民风了啊，已经是一种风俗跟所谓的普遍观念啊。所以为什么讲到这儿呢？ 是因为今天下午上课有一位学长，他今年过年了，全家族到这个泰国去过年，然后到泰国清迈，清迈是泰国的乡下，等于是东京的 Kyoto， 就是日本的京都，就一个古城啊，接近那个泰缅边界的地方。那个地方本来就是非常非常浓厚，几乎是100%的佛教地区，几乎没有其他的社群团体的存在，所以他就感觉到那里，哎呀，跟人间佛国一样清净啊。然后那他过去都会有一个还没有去那个地方的观念，觉得南传应该都是住在丛林里面呢、啊，然后呢坐在树下了，就他发觉，在清迈的这个那些和尚哈都非常亲民啊，爱民。然后跟这个一般的这个白衣信徒之间的互动是非常的密切的，跟一家人一样。然后呢，这个白衣信徒从出生啊，要取什么名字啊？然后呢，这个所有一些大大小小拉拉杂杂的事情，都离不开跟寺院之间的关系。所以整个那个寺院就像是那个社区的一个活动中心一样。他就回来之后就打了一通简讯给我，他说啊，我们大乘啊努力的要去搞什么人间佛教，他们南传通通不必搞这些人间佛教，他们的佛教虽然是南传，虽然是二乘，可是就是人间啊，就是他们的文化，他们的老百姓所呈现的一种文化脉络的人际关系就是那么平常。白衣是那么尊重三宝，三宝是那么的爱护白衣信徒，那个对于白衣的那种他们的爱重啊，就跟父母亲去爱子女是一样。啊，你一点小小的供养，乃至于一个小孩子拿一颗石头、拿一把沙去供养，他都为他平等的祝祷。我相信，如果你们有一点宗教情操的话，如果遇到这样子的气氛呢，你们心里面作何感想？会不会被这种气氛射受啊？而且你说他们都修内观，可是你几乎去那边，他们都会称叹，他们所有每件事情举的例子，就跟妙老，你如果听妙净长老的那个 MP3， 他永远讲的故事都是三藏十二部经里面的故事。因为他从小出家，没什么社会经验，所有人生的经验通通从经律论的故事里面看来的，而且那些经律论的故事对他来讲是活脱脱的，有生命的，是真实的，是非常非常真实的。所以那些和尚们呢，他们会对信徒所做的开示也都离不开经律论，他们随顺经律论，随念一世讲的都是经律论里面的事情，佛陀的本身故事，佛弟子的本事因缘，用这样子来开示在家信徒。听起来没有一些世间的扰扰，没有价值观的评断，我倒是觉得听这样子的公案跟开示，心里面是很清净的。可是那天我们去参访净戒法师是到新加坡去，讲了好几次的《阿弥陀经》，或者是做净土的开示哦。他被那边的年轻一辈的信徒曾经问到这个问题，他说啊，师父啊，你可不可以换一点新的内容啊，讲来讲去都是经上的几百年前的那个古人的事情啊。他说听起来就好像非常不入流齁、哦、就是不入我们所谓的 fashion 啊，这个朝代之流。于是他也很勉强的说要试着要去迎合大众的口味啊，但是他也知道所有这些事情是换汤不换药的。佛法要给我们的其实就是那一味药，什么药？解脱的药。不管我们今天大乘在讲什么三德密藏，讲什么这个法身德、般若德，那也都是为了要成就解脱的。如果一个行菩萨行法的这个行者呢，假定他内心不能够解脱的话，请问他于一切境界怎么得自在呢？泥菩萨过江，自身都难保了，何以度人呢？一样的道理啊。 所以我要把这个话讲到这里。可是问题就是，当他这个年假在那里过了，觉得哎呀，那里这个他就会对于所谓的南中国家的那个教导啊，起一种好药心啊。然后他因为他个人是亲近这个藏传的一个中心的，然后他回到台湾来之后，隔天就回到藏传中心去听他们的 Campbell 开示。那个 Campbell 就开始讲那个四部宗义，这个应承中观是怎么中见，智慧中观怎么中见，他就觉得他心里面有一种不激进感。他就开始觉得哎，南传那样的经验好。他说我们大乘怎么都是搞这些知见上的问题啊。然后呢，他今天又来我们一起共修华严经。他说啊，看了华严经之后呢，他还是觉得啊，华严经那个境界的宽广啊，无边无尽啊，那种含容性啊，啊，那种无障无碍的那个解脱境界啊，的确也是令人心神能够向往啊。他还是觉得大乘也有他很殊胜的地方。我说啊，时到我们今天资讯这么方便的时代，老实讲，我们今天的心就跟洗三温暖一样，对不对？一下子泡到冷水里面，一下子泡到热水里面，然后又被抓起来，又泡到冷水里面去。每天这样子左搓右揉，如果你心中没有定见的话，没有定见的话，在般若经上说呢，这种人呢就叫做菩萨顶堕，就是说你原本发大乘心修菩萨法，那一直在追求成佛之道，可是呢，当你能够去尝到一点点极尽的解脱味的时候呢，你就觉得说，哎呀，我为何而战？啊，不如怎么样，收拾江山，胡不归去，对不对？家有良田树木，我不在那边好好的耕田，干嘛在这边怕诺啊？对不对？就会有这种那个心呢、啊，就在拔河，你知道吗？就在拔河。那会有这种摆荡的心的人，老实讲，很典型的什么不定种心。其实不定种心这种人是比较多的。他过去生熏习过二乘的教法，那可能他也发过必支佛的愿，然后呢，这个他也有一段时间熏修大乘的教法。可是因为还没有证见到位，还没有入法心之流的缘故，所以心就摆荡。所以华严经就说了，大乘起信的也说了，如果你还在实性位之内，实性位还没有圆满的话，你的心永远都是不定的。不定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会退转了。退转是什么？你退转到二乘，那至少还得个解脱，对不对？最怕的是你以为有所得、有所修、有所证，用这种有所得的增上慢心变成外道了，这是麻烦。还有些人呢，退得更彻底，干脆当个标准凡夫，对不对？半火一劳、哦、就任业力漂流，看他会拿我怎么样，对不对？我这一生不是过得也蛮好的吗？所以当你在这因缘上呢，有种种的不可逆料的境界，不可逆料的境界会让我们呢、啊，真的心呢、啊、生不确定相。所以当你啊，其实也有一段时间，福报也好，心没有这些出众的烦恼。其实你早课晚课念佛，或者是偶尔去参加一个八关斋戒，或者是个念佛期，其实还蛮得力的。啊，你会有一段时间觉得还蛮得力的。可是就在一段时间蛮得力的过程当中呢，遇到像这个年假，好，年假来了，平常我都工作忙，对不对？好，要么晚上都到基金会上课，过年总是要陪陪家里吧。好，一陪家人，烦恼就来了。不是我说，这是我切身的经验啊、哦。所以底下要讲的一些事情，是为什么我还是要决定念佛往生的理由。我是确定要行菩萨道，我是要确定成佛，这些事情都决。志不退，但是看到我这一生进进退退的因缘，有些事情你不妨自己衡量衡量。所以刚才上课前，马大哥是有他心通或者是天眼通、宿命通，他为大众问了一些很重要的问题。因为啊，发菩萨心的人啊， 有一种莫名其妙所谓的大悲心、菩提心跟错误空正见的自我理解。他对于所谓的菩提心、大悲心跟空正见完全做错误的解释，所以呢他以为他在行大悲，可是搞的都是爱见大悲。他以为他得的是空性正见，可是呢事实上是一种不在乎管他去死的断灭见。他以为是菩提心，可是却变成是什么，变成什么染着于知识的法执，完全把大乘的三要通通搞混了，搞混了，以至于呢在生活上很多一些事件事情的因缘抉择上就乱了，就乱了，就颠倒了，就颠倒了。那么颠倒了以后呢，当他得到了这个颠倒烦恼业行果的逼迫的时候呢，回过头来难免就会怀疑他所学的佛法、老师所教的道理是不是有问题，乃至于呢他静心看看这个老师自己也做的不是很好嘛，对不对？那么如果他那么老参了，他都不见得做得很好，那我自己做得来吗？于是我们今天讲五盖的那个疑盖啊，疑盖里面就有三个疑啊，疑智、疑思、疑法，三个全来了，三个全来了。疑盖只要起，他是五盖里面很出猛的一个，净宗学人最怕的一个五盖就是他。你只要有疑盖一分，你要念佛要得力要受用要决定往生根本不可能。如果连净土的一行道都不可能，那就更不要说圣道了。可是我们今天呢，如果对于道理不明白到那个门槛过得去，如果过不了那个门槛，如果还继续每天跟这些疑根去奋斗，事实上是有一点点可怕的。因为无常迅速到他不晓得什么时候会到来，所以抓重点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多去听今天法师的这个开示的话，他里面呢不管讲落落等的东西，他总是会一段文回来之后沉淀一下，抓重点，抓重点，找到那个 key point， 那就是你自己观念当中最大的那个问题。所以刚才我拉拉杂杂谈下来，我要标举三个严重的问题，三个严重的问题。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人间是退转的因缘，何其多，也不可预期。你根本纵使你以为你已经很得力了，可是你如果没有遇到，你根本不知道，你根本不知道。你的冤亲债主，他的脑门上绝对不会写这个我是你的冤亲债主，让你知道要避免，不可能的。很多人把亲当作冤，把冤当作亲，这一点搞不清楚。第二，法义学的半吊子，对不对？虽然我们鼓励要在教理上多去深入，可是因为你今天对于教理法义上的学习其实是不够地道，用心学习文法的鬼理，那个善巧都没有获得，因此之故总是浮光掠影的，片片段段的，拼不成一张完整的图。所以心中在这个零零碎碎没有成就归一境的这个时候，如果再遇到一点点烦恼风啊，那个恶业就起了，果报现前的时候啊，回过头来疑智、疑思、疑法的疑盖就发生了。那完全都是在我们文字的表浅解释上，自己以为的认识上，做了一个自己以为是的解释，然后去观察这个世间，解释不了这个世间的现象，于是回过头来变成怀疑。第三个问题，佛法一直有一个违反我们今天世间教导、世间经验的一个次第。那个次第就告诉你要先信受奉行，然后呢再慢慢呢以智能够度到彼岸。信为能入，智为能度。这个净信这个门槛呢，尤其是净宗学人更是重要的这个门槛呢，却是一般知识分子也好，或者是烦恼出众人也好， 不容易入的门，他们总是喜欢由智来入门。那个智呢，又不是佛法真正的文慧，而是自己的分别，用你的分别却把它当作是一种智慧的辨析跟理解，过度的相信这种理解，然后一直不断的在那边分别这个佛法的教理，可是对教理呢总是破破碎碎的了解，抑郁这个了解怎么办？所以呢，刚才提出三个问题。第一个，退转的因缘，而退转因缘来自于疑，疑就是疑智、疑思、疑法，而这个疑就来自于没有正见，没有正见是因为你依于分别心去学佛，不是依于什么？不是依于文思修的慧，不是为了要去追求一个无分别慧，不是用这样文慧、思慧、修慧的升起之意来学习这些正见，并不是。所以这三个呢是息息相关的，后后生前前的。因为你的学习方法不正确，所以会常生疑，因为有疑的缘故呢，遇到境界啊就退转了。所以为什么你今天要学，不要说佛法其他的法门，我们就 narrow down 锁定在所谓的净土法门就好了。为什么很多人不得力，其实就是这样。这个心情也是来自于昨天晚上我们有一堂课讨论会，有一位临时来随喜的师姐啊，她就问了几个问题。她说啊，这个我是学净土的，她昨天有本来要去上建智法师的那个阿弥陀经的课，可是因为建智法师请假啊，所以就没有办法上课，她就跑到我们的教室里面来。那他说我是学净土的，可是净土的师父们呢告诉我们呢，这个对一切的临终的一切的这个身体的苦啊，一切的世间的因缘啊，都要看破放下。可是生病那么苦，眷属因缘那么逼恼，我怎么看得破放得下啊？他就问我这个问题。我就问他说，你念阿弥陀佛的时候你想到什么？他说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的时候不就是不应该有任何的想法吗？啊，不是应该不夹杂不间断吗？啊，我说当你念到阿弥陀佛的时候，你心中有没有什么样子的联想呢？这不是我的话，这是净解法师的话。如果你对他完全一无所知，只知道他是音声的阿弥陀佛四个字的音声而已，老实讲，如果你依音声单独的音声去念，有加持，有消业，对不对？有得福，这样子的因缘跟加持力有。可是你说要依这样子能够得生彼国，可能是有点困难的。因为呢，你要真正因缘殊胜，不要碰到违逆的因缘，这是麻烦的事情。所以我说啊，你可能对于五蕴这个身受心受这些问题哈，你可能都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好，那更不要讲阿弥陀佛对他来讲有没有调伏烦恼，有没有能够让他看破。我就问他，你要看破什么？你要放下什么？他说看破就是这个世间不可爱啊，放下就放下我这个色身啊。我说怎么放下？这世间又怎么不可爱？你讲给我听，这就讲不上来了。就表示说他的脑袋瓜里面的一些 background 的知识，就是背景的知识，完全都是一些莫名其妙不知所以然的名言而已啊。这是会令很多人对于净土法门不生信心的关键理由。我们倒也不是说全世界最好的法门就是这个法门，并不见得是这样子。可是如果这个法门不依照这个法门的传承来学习，依照它的次第来学习，总是会发生我刚才以上的问题。然后他又提了一个问题说，经典的因缘果报里面的故事经常会说，哎呀，我们过去生啊欠债嘛，所以今这一生还债。我说你如果用这种想法啊，连安娜给你没被戏齁，你就继续好怕，你想说我要怕好戏，怕好戏我的过去的罪业就消光了，消光以后呢我就可以得可乐可爱的果报了。我说如果你用这种想法的话，请问跟印度那个涂灰啊苦行的外道有没有两样？你完全是宿命论嘛。 因为过去业是实有的，然后只要让他甘愿受、欢喜受，不管你用什么奇怪的名言呢，这些都是有大师讲过的，对不对？都是有所本的哦。他讲这些这个座右铭也都是对的呀，可是用错地方了，用错地方了。我说佛法不是讲一个单纯的一因一果的关系，他讲缘起。可是问题什么是缘起？恐怕你也不知道，我就问他说，什么是因？因是过去三业所做，那是谓之因，对不对？果是现在的一手果报，五蕴的现前境界。过去那个不可改了，已经存在了嘛，对不对？果报就是现前境了嘛。请问如果你只是信一因一果的关系，请问对这个境你有什么发抖？一点用心都下不去，完全无力感，完全无力感，这个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啊。所以你在净土法门所学的一切的善巧，几乎在这个时候，如果对这个道理不懂，你完全派不上用场。如果你对这些教理完全都不懂，那也暂搁在一边。我又刚好有另外一个学长举了另外一个例子，前一阵子不知道各位在报纸上有没有看到一位老太婆掉到水池里面去漂流了大概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对不对？可是没戏啊，大家以为是浮尸一具，不能把他要捞起来，那个去捞他的人到了旁边，他说嗨啊，你哪些救生员你过来惊死，因为你要去捞他的时候你以为他死掉了，可是那位老太婆会游泳吗？不会，因为会游泳他早就自己游到岸边去了，可是他居然能够像水母一样，他也不用手脚晃动就放松，好奇啊，对不对？顶多屁股比较重的这个地方稍微沉到水里面去一样，所有其他地方都能够漂浮起来。我说这就是为什么有些老太婆念佛念得来，反而知识分子念不成功了，念不得力的理由。我们的大脑是我们我执法执的所依，你知道吗？他会用你自己以为很熟悉的方式去控制你的身心，可是身心自己会找出处，他本来应该是放松，因为他只是四大，对不对？他只是四大，该沉的就会沉，该浮的就会浮，你没有办法用其他的因缘力让他该浮的令他沉，该沉的令他浮，不可能的。而我们身体本来就有空，就有空气，一个像浮囊一样的色身，它本来就会浮在水面上的。但是我们今天因为害怕僵硬，跟水奋斗，往往就是溺死的因缘。我说，在你没有办法改变因，也对你现前境完全无可奈何，而对缘起实是什么你完全不了解的情况底下，你又无法像那个老太婆一样完全放给因缘，把因缘还给因缘，我就是没法度。你能够这样子一心归命通身靠倒吗？你知道吗？一个真正念佛老太婆的念佛法就是这样子。可是你给你一支香的时间嘛，你自己实验一下，就过年时间，不知道你有没有自己实验过，你可不可以做得到这样子？你念起来会不会全身都放松啊？你要试试看，学老太婆到游泳池里面去放个逗落去，那你念佛快点扑起来呗。如果你在游泳池里面放个逗啊，你念佛扶得起来，表示你念佛是有力量的，因为你真的能够放松，你放得下这个色身的戏缚，知道吗？他可以在那边哦，受寒受冻飘哦，对不对？飘一两个小时呢，那不是短时间的呢。举这些例子，这些都是禁鞭式嘛，禁鞭式嘛。那你我们就戏称说啊，他这个方法大概是适合那些不识字啊、目不识丁的老太婆的，不是啊。今天你纵使要修圣道，你要去对付我执、对付法执，对付到最后的清净解脱境界，就是那个样子。而有些人就是善根福德因缘具足，对不对？他不用太多很多的道理，他就是那个样子，他就是那个样子。 昨天我也花了一点时间谈渐修跟顿悟的问题，因为现在有很多人就迷信道次第啊，就觉得说啊，一定要依着道次第才能够怎么怎么样，要先这样子再那样子。我就举了一个我小时候在台大参加那个网球训练的时候，我第一个老师，第一个教练就告诉我，你要练习，他问我是右手持拍还是左手持拍，我就说我右手持拍，然后他就说叫我左手拿球去抛，垂直抛球，抛100万次，我就这边抛的无聊的要死，也真的不得力。然后最后呢，他说第二动，右手挥拍，挥100万次，好，这样你会了，砰，打不到。所以我就说啊，次第修绝对没有办法达成，最后我们要求那个非次第修的统合境界。统合境界只能够透过统合的训练才能够达到，这是心理学的专业。我们人有一种很奇怪的不经训练会有的东西，叫做统觉。只要你的脑神经功能只要发育良好，没有脑伤，你的统觉是有的。可是有些人统觉不来，统觉有缺陷，就是脑有一些轻程度不同的脑伤，因此之故呢，他会在连语言上、连运动上、平衡上，乃至于他在认识字啊，在认知上都会产生很多的颠倒。现在我们中国字不是有左右写的吗？他看到那个左右写的字，会无端端的不晓得为什么把它写颠倒，那是统觉失调的结果。也就是说，如果你看一件事情，你认知一件事，你学习一个东西，你的那个触，你的那个认知性是片段的，是部分的认知，而你没有办法把这个片段零碎的东西整合起来，因为整合又是一个学不到的东西。如果你不一开始就学整合的东西，你要透过片段然后自己产生自然的整合是不可能的。你只有一开始透过次第的整合，由浅到深的整合，只有比较简单的整合的运动，到慢慢慢慢比较难的整合性的运动，你一直要走在训练统觉能力的这条路上，最后你的统觉才能够被恢复或者是建立起来。如果你一直不断的用隔离修的方式，就是次第哈，这个学完那个学完那个学完，你自己脑中要自己形成一种统觉或者是统合性的概念是做不到的。于是我说了，你一直不断用有为修，以为有为修可以得到无为的涅槃，根本不可能，因为这个不符合因果法则。无为法性决定是本具，所以我们今天有为修只是除障。可是你一定要有一念心，能够让无为法性的本具的真如要自己产生功能，你要让它有机会。所以今天呢，《法华经》说佛为一大事因缘而出现于世，就是开示误入佛的之见。开的意思，今天下午还念到《华严经》，开的意思就是除去障碍，叫做开。开就是除开、打开。比如说你眼前有一个遮障，对不对？于是呢，你这一眼看得见呢、啊，而这个遮障你又不见遮障啊，你就以为你这一眼瞎了嘛，因为你有对比嘛，因为这一眼看得见嘛，对不对？这一眼看不见嘛，所以你就会自动推论这一眼是瞎了嘛，右眼是瞎了。可是有人知道了啊，原来你就是有个遮障，他就把这个遮障拿掉。他就自动看得见了，因为他眼根没有换，一对镜马上光线又具足，他立刻看见了，他就发现，哎呀，原来我右眼没瞎，是不是这样子？右眼没有瞎是因为这个遮障拿掉而生出来的吗？不是，是他本来就有的一种能力，只是他有一种遮障。所以开示悟入的开者，就是除开、拿开一些遮障，令你原本有的功能就让它如实的显现。后面的那个事误入我们就先不谈，先谈开这个问题。佛法就要开，开这个心地，要打开你这个心地，打开让你的心跟这个法门的为缘的一些遮障，要把它排遣掉。排遣这些遮障是有为的，可是你一定要同时用你的信力去开发你本具的这个那个觉性，那个无为的决心。 那无畏惧心讲简单一点，用我们现在的世间法来讲，就是意志力。所以我昨天就讲了一件事，他说啊，当然了，我可以告诉你啊，每一个步骤应该要一步骤一步骤一步骤怎么做，比如说游泳，比如说游泳，我可以在岸上先训练你，对不对？然后呢，下水之后再训练你，完全按照一步骤一步骤训练。可是还没有满周岁的娃儿，扑通一丢，他就不就浮起来了。为什么？有人说，因为他在羊水里面的经验恢复了而已。对，如果我们曾经都在羊水里面，可不是不是我们遗忘了呢？其实不是遗忘的问题，是我们后天要学习很多东西障碍那种能力。所以你只要把那种能力再恢复起来，其实你就可以跟小孩子在水里面玩耍是一样那么自在。拉拉杂杂讲下来，意思就是要告诉你，有一种东西，唯识家叫做离言法性的东西。一言就像是标月子，所有一切摄影能量就是要理清楚你的证件，让你的理性，让你自以为的理性不复可立。因为过去我们太相信自己以为的分别心，然后称它为理性，它又不是一个正确的理性。所以所有的有为法，所有的法相，所有的教理，都是为了要跟你的自以为是的分别心，那个自以为是的理性去辩证，让你的理性不复成立。可是当你的理性不成立，过去你信赖这个理性，可是今天你的对境在这个理性，过去以为理性都不成立的情况底下，对境依然如是的情况底下，你佛法学到后来，一切声音不可得，可是明明就看到生生灭灭。这个时候呢，你的那个无为法性的那个本来的觉性，就会慢慢慢慢一点一点的恢复，那个才是真修的开始。话锋要拉回来，拉回到刚才，你又有退转因缘现前，因为不正见引发了疑根。我刚才讲的那三种障碍据实现前的时候，那种人你去观察他的修行，你会发觉第一个他的知见不正确，我们刚刚已经显然可知。可是有一种非常重要的问题是他的实修，他的所谓的修行更是不得要领，更是不得要领。因为没有正见的皈依，他自然而然就不能够引导他正确的修行。甚至我说过年时间，各位学长不晓得有没有自己花过时间，你至少除夕那个晚上，你要送走旧有的一年，迎接新的一年，不晓得你自己有没有做任何的佛事啊？你做任何的修行，送普贤恒愿品，念佛回向啊，拜88佛或者念大悲忏，有吗？然后当你在那一段一支香的过程当中呢，你自己什么样的角色？你是幸福呢，还是应付那个形式的功课呢？还是因为曾经廖老师说规定要做嘛，所以我就回应他而已。这些事情都可以表现在哪里？表现在我们对于很多很多字面上的似懂非懂的法相上的错误的理解上的一些疑根的现象可以看得出来。我就正式来谈刚才上课前大哥问我的一个问题。他说我们要发菩提心，然后做往生净土的正因，是吧？是吗？发菩提心跟念佛往生何者为正因？何者为助缘？何者为行果？如果你这一生暇满人生的这个人生，这一生你自己称我在专修念佛法门，然后呢你又听了净宗的宗旨，净宗学会的宗旨说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于是呢你就把发菩提心当作正因，把一向专念呢当作是一个法门方便，这个观念对不对？你们在座有多少人是这样的想法的？这观念对不对？前提是有一个背景条件哈，它对或不对依于这些条件而成立。你这一生当中除了一项专念之外，除了所谓发名言的菩提心之外，你有没有修任何的菩提分法？有没有？ 有吗？你有没有修三级吊瓶啊？你有没有做任何的这个止观的住行？有没有？如果你直接菩提分法一分都没有曾经修学，请问你心里面有没有任何一点无漏道的种子？有吗？没有。如果没有的话呢，你发菩提心就只是一个名言的菩提心，不是一个真的菩提心。如果最后连你一向专念的持名念佛都不得力，往生不了的话，请问成圣道有没有希望？得佛菩提有没有可能？就变成不可能了。也就是说，你必须要先一定决定往生，才有到彼佛国土成佛圣道的可能性，不是吗？所以何者为正因？何者为正因？念佛法门才是你今天往生的正因嘛，发菩提心反而是助缘嘛，因为他让我知道，我只要能够往生净土，所有我今天发菩提心里面的一些所有的愿行的内容都得以圆满。你会有这个联想，你对阿弥陀佛的功德会有这样的联想，就是我刚才用净戒法师问的那句话。你当你在持诵阿弥陀佛法那个法音的时候，你心里面有没有什么感受？有没有什么联想？这是这个问题，就是归境的问题。你知不知道念这个法门为何？云何？如何？以及去到那里有何殊胜的利益？这几个答案你都必须要有。如果你的思绪一直不在这个皈依这样活动，老在障缘上活动，比如说刚才他问我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大乘不是要发菩提心吗？发菩提心就是断恶修善，饶益有情啊，饶益有情。我就自己发漏，老实讲，我的家人眷属的因缘关系处的并不是很圆满很理想。同样道理，如果我今天发菩提心了，发菩提心是要饶益有情，如果不能够对我周边的眷属，让他们都能够美满快乐，这个资身用具具足，然后完全没有烦忧，如果连这个最亲近的因缘我都没有办法圆满做到，我何以为司法界众生为？对不对？我怎么去度司法界众生呢？我曾经为这个问题在有一次课程，我忘了，应该是礼拜一在三楼的时候，我曾经回应过这个问题。佛法告诉你何为亲，何为疏，何为众生。我们现在的世间的心，就是把眷属，就是最亲的父母啦、儿女啦、兄弟姐妹啦、亲眷好友呢，当作亲，把不认识的，乃至于呢这个畜生界的，对不对？或者是其他国家的人，当以为陌生法界，这些跟我无关的，当作疏。虽然我的菩提心是涵盖那些范围，可是是由亲而疏，由近而远，因此之故我应当要从近边处做起，这个观念对不对？对。可是何为菩提心？如果这个就叫菩提心的话呢，请问这个菩提心跟我们世间人的世间亲爱染着有何差别？跟我所又怎么分别？今天我们所有的众生是众缘和合而生，也就是你要认识到，你今天会有你的亲眷、亲爱的父母、儿女、兄弟姐妹，乃至于你所爱的爱乐的朋友，这些为什么会变成你爱乐的对象？是有因有缘的，而且因缘你通通都知道了吗？佛法说啊，缘起甚深，甚深微细，不可知，不可说。背后是什么？背后不是说缘起这个道理真的很深，是每一个分别起的因缘，它的广大无边，你不可能用你这个小小的心，纵使是已经无学道的阿罗汉，都也怎么看看八万大劫。也就是说，我们都对缘起这个无量的缘起这件事情，无边缘起的这件事情，我们不可能进其边的情况底下，你今天就用现世果报的相来认定它是什么不是什么，这个就是不见缘起。也就是说，所有不管你想对你的亲属好友要表示我的照顾，对不对？ 表示我的这个我的乐意帮助你，我不想触恼你。你不管想要表达什么样子的好意，都要因缘成就。你只管一昧子表达你的好，而他不接受，有没有用？没有用。你能给的是 A， 他要的却是 B， 相应吗？不相应，不相应。可是我却只有 A， 他们却要跟我要 B， 这些事情就不合合。可是如果我的心就先把自己绑住在由亲而疏、由近而远的必然的次第上，必然的次第上，没得完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每一个教导我们的法师，尤其像3月30号要来，9岁就出家的孩子，对父母亲孝吗？他有没有侍奉亲长于一天？在他的膝下有吗？如果你完全用世间分别心去看待菩提心所讲的这些现象，你对因缘懂几分？这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啊，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啊。不触恼是不起嗔的意思，你无论如何就要想到一个能够让你心得妥帖的方法，把你的嗔恚之意要能够化解掉。与众生不起嗔意，你要把你心中生苦因缘的这个种子，这个种子要调伏。所以我们说啊，为利有情愿成佛，是为了要利乐有情的前提底下，谁先成就啊？因为这个有这个目标的缘故，所以我积聚一切的因缘，让我的自心所有一切跟这个为缘的因素呢，通通自己在自己的能力跟权力范围之内先排除掉。这个东西不排除掉，你做得圆满吗？做不圆满。当你还有爱烦恼、见烦恼这么猛力出众的情况底下，如果你就要求自己，我要当一个好爸爸，我要当一个好老公，我要当个好儿子，我要当一个好哥哥或好弟弟，或者是好的这个亲朋好友，对特定的人死命的做，做不好猛力的做，加刑的做，做不来这边不得力，所有其他你原本可以做得更好的因缘却也都通通放掉了。当然了，我说这个话老实讲，我对自己也是挑战。我相信我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家家难念的一本经，都会有。而每天这些无常的因缘、人际之间的纠葛跟摩擦，都一直不断在发生，都一直不断在发生。所有这些因缘的发生，都在问我们内心一件事儿，就是我们到底对因缘学习以及看待这个因缘的心态、智慧，有没有每一天对劲的时候能够更增长？而且那个决定成功的勇气是不是能够坚定不退转？对于我今天用来修正我发心意乐的这个方法，我是不是完全都不疑问，没有怀疑，越来越能够搞得清楚明白？这个是关键，而不是先界定一个这个菩提心是什么意思，这个对饶益有情是什么意思，这个不触恼是什么意思，这个不去检查，就把这个法执认定的情况底下呢，现在看待你的世间事，看不明白，搞不清楚，弄不妥帖，就回来去谤，乃至于怀疑，这个法能修吗？这个法有用吗？如果这个都做不来，菩提心不能成就，大悲心不能圆满，那我今天就不是大乘的人了，那我何不去学二乘呢？可是二乘你学得来吗？学不来，学不来。因为显然有这种烦恼的人，他一定会被眷属因缘逼恼了很多，除非你完全丢开这一切去出家去。出了家还有师兄弟的因缘啊，还有上司跟你意见不一样。我有许多好朋友40-50岁出家了，可是他在家的习气，他在家是一个企业的中阶主管，带着这个习气去出家，抗生团什么样子的规矩他都不合理。我以前是气管顾问，我来改一改，都提了意见人家又不接受，因为你的声纳戒纳都比别人低， 对不对？凭什么别人要接受你的意见呢、啊？于是这个过年呢、啊，他就回家过年了，穿了一般平民的老百姓的夹克，大光头就顶了，就戴一个帽子，然后就吃肉了，就喝酒了，他就这样，就他就打算弃甲改行。可怜啊，我每次看到这样子的事情，我就觉得非常非常可惜啊，佛法应该越学要越进步，可是你用一些颠倒的因缘，用一些错误的烦恼的逼迫，让自己去做一些错误的决定，乃至于在这决定上不能够安乐住，而走颠倒路，走退转的因缘，好可惜啊，好可惜啊，不肯常时熏修这些正见的道理。然后呢，我就举以前在直销的时候，直销我们经常讲啊，给直销商做教育要打预防针，意思就是说，当你今天听到一个东西不错，很多人就会有个习惯，我相信大哥有这个习惯，什么习惯？听到有点觉得不错，当下哈听课的时候觉得好像自己开悟了，或者是懂了什么东西，然后呢回去之后呢就立刻跟别人分享。这个心是意是不是很善良的？应该是很善良的，其实完全不正确，完全不正确。当你才刚刚接触到一点你自己认为好的或对的东西，当然你急着就跟别人分享，可是问题你自己受用没有？没有真受用嘛，你还是处在一种懵懵懂懂自以为是的状态底下，你跟别人讲不清楚，别人会问哪些问题你也无从得知，就急着去讨论，急着去说服别人，不在自己身上先得受用，这就是颠倒。很多人听我讲这个东西啊，老师你讲这个是不是一种自修解脱的想法。